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听一位姐妹的见证，姐妹的名字是蒙爱，她的题目是主恢复了我的家，所以我们来听蒙爱姐妹的见证。
我从小没看过父母吵架，家中没有争吵，我感觉在很幸福的家庭中长大，而我的人生也一直平稳顺利。结婚后我信主了，我在家庭和服事当中忙碌，虽然说开放家庭是先生同意，但他认为我打扫家里是为了小组开放聚会，如果和姐妹出游比先生晚回家，他就会大发雷霆。而我一直认为我做的是对的事，原来我的优先顺序错了，先生因为我把教会事工摆在家庭之前而感到被忽略，我却浑然不知。直到有一天先生工作回到家，跟我及孩子说他要和我离婚。当我听到这样的说法时，我实在完全无法接受，我就告诉他说我没有要离婚。而先生就在一次将儿子的电脑砸坏之后就离家了。在这一段时间，我几乎有忧郁症，我的姐妹就建议及介绍我到学员的妇女小组，她担心我没有支持团体，我会走不下去。来到学员的小组，我的小组长情绪非常稳定，而且对主有很大的信心，并以自己的经历鼓励我。我在这个环境中看见有许多姐妹持守婚姻，以及许多被主恢复的家庭，就算与先生断了联络，也持续传爱的简讯，且带领孩子随时预备等候先生回家，深受感动。也透过一次次的婚姻班装备课程，光照自己原来是以自我为中心，上完课就先传了道歉信，为我没有完全敬重顺服先生，没有看重他的需要，还有在孩子教养上配合的不够好，跟先生道歉。先生离家后，我的一个女儿患了忧郁症，我的儿子拒学，每天我都觉得心力交瘁。幸好有小组姐妹对我的爱和接纳扶持，让我可以很坦然地跟大家分享我的软弱。小组长鼓励我自己先健康起来，让家中氛围不再是紧张忧郁，要转变为放松与接纳。因为当我放松，有平安喜乐，有盼望，孩子也才能放轻松，情绪稳定。于是儿子在家中完全不出房门，连吃饭也在房间，我就去看他打什么电玩，和他讨论不想念书要退学。我学习尊重及接纳他，在生活中多赞美他的特质及做对的事。如今儿子每天要出门及回家，会来告诉我，儿子虽然大学没有毕业，但也开始稳定的工作，也常常将职场发生的事跟我分享分享。女儿也会分享公司发生的事，让我可以持续为他们的需要祷告。在女儿与父亲讲话有情绪时，也可接纳她的情绪，并肯定她的努力。我和儿女都在爱里渐渐恢复健康，女儿已经不用再吃药了。现在我持续传简讯给先生，感谢他对家庭的付出及对孩子的陪伴。我相信一切在上帝的带领中。先生目前虽然还没有搬回家来，但有事也会用电话联络。今年婆婆生日的时候，先生虽然跟孩子说他是无法再跟我一起居住，但如果我想要回去陪婆婆过生日，问我要不要一起回高雄。于是我就兴高采烈带着先生送的项链和孩子们一同前往。这是这么多年之间难得的团聚，为先生及婆婆庆生，我们也照了全家及婆婆一起的全家福。感谢神，虽然先生依旧有些不自在，但因着神的同在，喜乐也充满在我们当中。我知道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先生的看法，在于神对我无条件的爱和接纳。如此蒙爱尊贵的身份，我的价值不在于先生 及孩子的成就，我加基督就是丰盛有意义的人生。
嗯，哎呀，我真的是太佩服蒙爱姐妹了，而且在她的见证里面到处都是真理的话，我觉得蒙爱姐妹好明白真理。虽然夫妻关系没有离婚，但是先生也还没有搬回来，他们已经有一些非常正面接触的经验。可是我听蒙爱姐妹，她好积极正面啊，她不是要等到一切都恢复变成完美她才能平安喜乐。她说因为她确认了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太好了，我请到秀敏来跟我一起回应蒙爱姐妹的见证。秀敏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针对蒙爱的见证。你觉得一开始她分享她在婚姻里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然后她发现自己在婚姻里面曾经有哪些盲点呢？
我听了都觉得哇，真的是很不容易。她在婚姻里面，因为一开始我觉得也是出于善意啦，她在家庭和服事当中忙碌，她以为这是做正确的事，可是先生感觉到被孤立被忽略。我想先生也有很深的那个疏离感，所以我想先生对他的服侍很没有安全感，常常对他生气大发雷霆。他后来发现原来是自己的优先次序错误，把服侍看得比家庭更重要，忽略了先生。
对，我刚提到盲点，盲点的意思就是我们以为这件事情是好的是对的，可是可能我们没有看到另外一方面这件事情所带来可能负面的一些结果。就是姐妹觉得她做的事情是一件很好的事，例如教会的服事，例如弟兄姐妹要来家里聚会，那我就要把家打扫干净。在这个过程里，哎，其实我非常能体会蒙爱的这种感受哈。如果我家里要接待客人来，我也会紧张，哎，我也会要把家里打扫干净。在把家打扫干净的过程里，我会忽略我的家人，或者我的情绪里面带着一些焦虑，然后我会希望家人配合，我会很紧张哦，这里要擦那里要收，那如果家人不配合，我就会说我刚才打扫干净的你又把它弄乱了啊，类似这个意思。那家人的感受就是你好爱面子哦，你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多过我的感受，你就是要别人给你按赞说你很棒，你根本都不在意我的需要我的感受。而且你这些朋友进到我们家来，我有一种我的隐私好像被侵犯的感觉，再加上这些人都不是我的朋友，我也不跟你们有相同的信仰。所以我想先生可能长期有这样的一种感受，这个真的是对夫妻关系是一种破坏。所以我说这叫盲点。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些我们觉得很好很对的事情，可是其实如果在优先次序是不对的话，就会带来这样的结果。这个很好很对的事情也包含工作啊上班啊可能你的孩子也会日积月累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妈妈的工作比我重要，钱对妈妈来说比我的需要更重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叫做盲点，就是好像你觉得这件事情很正确，但是其实它对你是带来伤害和亏损的。
是，所以我觉得那个优先顺序，是神赐给我们很好的一个保护，让我们随时去检测我们的一些工作服事有没有忽略我们的家庭。 所以后来这位姐妹又遇到困难和挑战，就是她先生，我想可能忍耐很久，她唯一要表达抗议的方式就是提出离婚，也在很充满愤怒的里面把儿子的电脑砸坏，然后离家了。我想这个可能是姐妹完全没想到的一件事，可能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她说她在那段时间也差不多快得了忧郁症哈，女儿就得了忧郁症，儿子也拒学，所以啊，我想到这些，真的，她形容她心力交瘁，我觉得哇，真的是四面都是，好像她被整个问题困住一样，好不容易哦，
是四面楚歌啊，真的。不止先生有问题，儿子女儿都出了问题。哎呀，真的，他是唯一还撑住这个家庭的。如果这个时候他也倒下去哦，这个家真的就四分五裂了。所以我说，哎呀，各位姐妹或者任何你在听这个节目的人，请记得哦，你就是你家里最重要的那一个支柱。不管你是先生，你是太太，甚至如果你是一个成年的孩子，这个家只要有一个人稳住，只要有一个人明白真理，愿意按真理而行，你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其实最后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我们再来看蒙爱他做了什么正确的决定，整个家庭的情况就有转机了。好，那我们现在再回来看蒙爱姐妹的见证。那秀敏，我们刚看到说她真的是四面楚歌，遇到好大好大的困难，她是如何克服的？她自己做了哪些改变？她做了什么正确的决定？
我觉得她第一个改变就是她去寻求帮助，参加小组，这是一个非常对的一个决定。因为我也知道很多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会停在那个被困难困住无法前进，可是这个姐妹她愿意向外求助，她就去参加学员妇女小组，寻找一个支持团体。她知道她一个人走不下去，这个姐妹里面有一个柔软谦卑的心，因为她说在小组里面听到很多姐妹持守婚姻，他被这样的生命和信心感动，他也透过一次次的婚姻班还有一些训练的课程被神光照，看到自己里面的自我为中心。一个谦卑受教的人，他才容易被神光照。他上完课，他写道歉信给先生，而且他很具体的为一些他过去所做的事道歉。例如他说他没有完全敬重顺服先生，没有看重他的需要，还有在孩子教养上配合的不够好，都向先生道歉。还有一个就是我看到这个姐妹很宝贵的是她很真诚，她在有爱和接纳扶持的小组里面坦诚她的软弱，这也是她很谦卑。然后他说他持续传简讯给先生，我觉得这个持续在读见证的时候，我觉得持续这两个字跳出来，我觉得能够持续代表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可能先生都不回应，或者觉得说我持续做这些事情目前都看不到一些改变，可是他愿意持续传简讯向先生感谢为家庭的付出等等的，而且他说他相信一切在神的带领当中。我看到这个姐妹里面的改变，第一个谦卑，然后道歉，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她信靠神。
真的，我非常被她感动，谦卑就愿意看到自己在这一个问题里面她的责任，所以她愿意为她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去道歉。虽然她当时他的动机都是好的，我说他愿意服侍神， 他愿意把家打扫干净，接待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听起来他应该好像也是有上班，就是说他觉得他都在做他该做的事，他没有任何想要伤害先生或者是伤害孩子的想法。可是一开始他做的那些决定，太多投入或者接太多教会的服事责任或者外务啊，有时候不一定是教会的活动，我们都是好意耶，我们都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怎么最后会造成你这么生气。这个时候他没有怪罪他的先生，他是为他自己那个时候考虑的不够周全向先生道歉，很成熟的，很愿意为自己的错误负起责任的这样的一种态度，这个是他最宝贵的地方。然后就像秀敏说的，他愿意求助。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我就自己埋头努力看看，有的人努力的方式就是点点，就是好，那我就不要讲话，我就退缩，我就都不要有什么行动，我就只要不要惹你生气就好。但是蒙爱他愿意寻求帮助，参加婚姻班，参加小组，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充满榜样的一个环境里。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勇气，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害怕，哎呦，我去参加了这个团体，如果我都要告诉他们我们家里这些很见不得人的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可是我觉得蒙爱够勇敢，他愿意进入小组分享他的困难，就发现其实他并不孤单，很多姐妹都在走类似这样的一条挽回婚姻的路，他就被鼓励，那所以他可以持续不断的传爱的简讯给先生。很奇妙的就是，原本他的儿子女儿都出现了问题，因为蒙爱改变了。秀敏说说看，因为蒙爱改变，所以他的家庭得到了什么祝福？
先说他怎么样改变，他遇到一个很棒的小组长，他说他的小组长情绪非常稳定，对主大有信心。哎，我觉得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代表他是信靠神的人，他不是随着自己的情绪起舞的人，所以那个就能够让生命影响生命。这个姐妹也听组长的建议，开始学习情绪稳定，所以她说家里的氛围啊，不再是紧张忧郁，任谁都会遇到这么多的事情就会陷入那种忧愁的里面，可是他说开始转变为放松与接纳。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因为他说当他开始放松，就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他的孩子也开始能够放松，情绪稳定。
是那个时候他的儿子就拒学了，很多妈妈这个时候是非常焦虑的，那他做的事情就是进到儿子的房间，看看他在玩什么电动，跟他聊一聊你在看什么。妈妈用一个放轻松的心情，他这个时候也尊重孩子，因为我想孩子也够大了，他不肯去上学，你真的也勉强不了他。妈妈就在那个时候选择尊重接纳。他说后来孩子也去上班了，本来自闭哦，把自己全都关起来，后来也就可以告诉妈妈我要出门了，我会什么时候回来，就开始越来越正常。虽然大学还没有读完，但是也在外面有工作了，稳定啊，怎么这么好，可以独立。我觉得他有一个工作，他里面也某种程度的自信心的建立，这个是很重要的。女儿原来有忧郁症，哎，结果后来也不用吃药了，女儿也开始正常的去上班，我觉得一切就回到那个轨道。所以妈妈稳定，全家就稳定了。
是，妈妈稳定就是代表她把忧虑卸给神，她放下她的担忧，不再用自己焦虑的方式来看整件事情，而是等候神，信靠神。所以她讲一句话我好感动哦， 他说他和儿女都在爱里渐渐恢复健康。哎，我就觉得那个爱就是在神的爱里面，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但是是渐渐恢复的，我觉得好感动。
是，我看到他先生也有改变呢。
是，看到他先生开始会用电话跟他们联络，可能刚开始离家是断绝音讯，可是开始用电话联络，而且主动的邀请他们一起回婆婆家为婆婆庆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迈进。我看到这个姐妹真的在她身上好像没有那个受害者情节哦。她说她就兴高采烈地带着先生送她的项链跟孩子一同前往，就她是充满喜乐的，很开心。虽然她说先生很多不自在，可能很多还没恢复，但是他说因着神的同在，喜乐充满在他们的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位姐妹是非常知道信靠神，而且她的喜乐不是靠先生，她自己也说不是靠先生的对她的看法，而是看神，神怎么接纳她爱她。我觉得她的眼光是非常知道方向，对准方向的。
是，所以她是一个已经脱离受害者情节的智慧妇人，她敬畏神，她的插头插在主耶稣身上，所以就算先生回应啊，各方面可能不如她的预期，但她都 OK， 她非常稳定。就算小孩子可能在开始的时候问题啊，真的是一箩筐，可是她因为信靠主，其实还有很重要，她也与姐妹们连结，他里面成为一个健康稳定的人。所以他回到家里跟孩子的相处，带着信心，带着喜乐，孩子绝对感受得到。他持续不断地发爱的简讯给先生，他不是去讨债的，先生可以感受得到这个女人跟以前不一样了，怎么现在跟这个女人在一起，我不需要再自我防卫，这个以前很容易生气的老婆现在怎么变得喜乐稳定，我觉得这个也给先生很大的安全感。所以邀太太一起回高雄，我觉得这个是先生很大的一个下台阶哦。姐妹们，如果你也在走这个挽回婚姻的道路，你先生如果有一点点正面的表达或者是回应，我们就要给他足够的下台阶。哇，我们就要兴高采烈地接受他的邀请，然后感谢他。不要觉得，哼，你现在就要我为你做面子哦，我不是那么好被你利用去做一个假象让你妈妈看哦。不要这样想哦。我发现蒙爱他是非常积极正面谦卑，他已经非常确认自我价值，他不需要靠先生甚至孩子来让他确认他是一个非常尊贵，他是一个蒙爱的神的儿女。好，所以当我们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家庭得到祝福，像蒙爱姐妹一样。好，谢谢秀敏，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题。这一题啊，是一位姐妹写信进来，这个信是有点长，所以我把它缩短，大概的说明一下他们遇到的困难。就是婆婆在他们家附近买了一个很昂贵的预售屋，婆婆出了头期款，挂在先生的名下，希望由先生支付后续的贷款，但是这个贷款每一个月的数字已经超过先生的月薪，婆婆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就先做了这样的决定。也因为是他们买的房子，所以我说公婆买的房子，所以 公婆有要匙，就会常常没有经过通知就开门进到他们家。这个其实都让写信的这位姐妹全家都感觉到非常的好像很没有安全感。后来长话短说啦，婆婆就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说我对你们那么困难啊，不然每个月我给你们10万块，你就让我住进来吧。她姐妹一听，哇哦，不行不行，这个这样她压力太大了。那所以婆婆变成一个人住，因为公公常年在外地工作，婆婆一个人住，很希望能够住到儿子媳妇家。后来因为媳妇跟儿子没有答应，所以婆婆就得了忧郁症，然后甚至有一次有轻生的举动。婆婆说，我不想要再一个人生活了，所以我每个月给你们10万块，你们可不可以让我轮流哈，住在你们家和另外一个儿子家了？大家都很为难。姐妹的问题是，我的先生夹在我和他妈妈之间，充满自责与矛盾。姐妹说，我们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很不孝呢？我先生是不是应该按妈妈的意思，把妈妈接来跟我和孩子同住，这样妈妈是不是就不会再轻生了呢？所以这是一个媳妇问的啊，她是非常不希望他们的生活被婆婆打扰，因为婆婆听起来也是一个蛮会用情绪掌控的人，也是不太尊重他们的隐私。现在最为难的是她先生，先生不晓得该怎么办，所以姐妹写信进来说，我们该怎么办？好，秀敏，请你给这位姐妹一点建议。
哎呀，我读完她的信，我都觉得哇，如果是我太难了，不晓得要怎么做才好。不仅先生两边为难，如果我是媳妇，我也会两边为难。你拒绝他，就用轻生一些掌控的方式来让我们有罪恶感，觉得我们不孝。可是如果不拒绝，又会造成我们整个生活上的困扰。哎，我发现说，如果我们现在问题里面用人的方式去看问题的时候，就没有解套，就没有出路。但是感谢主，我们可以在神的眼光来看这些所有的事情，就有出路了。首先就是我们一定要认清楚，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我在读这封信的时候，我常扮成我放进去，如果是我，一开始我都很想改变婆婆，而且或者改变先生，想尽办法应该要改变他们，而且他们应该可以改变。可是时间久了，只会累积更多的苦毒和愤怒，因为你发现他们改变不了。所以我想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认清楚，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自己。如何改变自己呢？我想第一个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整件事情里面，如果是我，我也很容易掉入一个受害者情节，觉得都是婆婆的问题，觉得都是先生不够有担当，不够有肩膀，不敢拒绝妈妈让做妻子的受罪。我们很容易掉入一个受害者情节里面。其实我要提醒的是，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认为婆婆是敌人，其实我觉得这是魔鬼的计谋。婆婆不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认为婆婆就是我们要征战要抗衡的一个对象的时候，你就会落入整个恶性循环的里面，就会变成一个很深的拉扯。
我澄清一下，刚刚秀敏说这是魔鬼的计谋哈，魔鬼的计谋不是透过婆婆来残害你们，这不是魔鬼的计谋。魔鬼的计谋在这里的意思就是，魔鬼要我们认为婆婆是敌人哈，那这个是魔鬼的计谋。所以我们的意思是，婆婆不是你的敌人。
对，就是魔鬼的计谋是要我们彼此仇恨，彼此分裂争吵，最后可能整个家庭关系破裂。我觉得这是魔鬼的计谋。婆婆会指控我们，指控儿女不孝顺， 好像都不顾念他的需要。那我想那个脱离受害者情节，就是我们需要学习去接纳婆婆有这些负面的情绪，但我们不受这些控告的影响，所以就学习情绪稳定，不随婆婆的这些控告啊，或者她的一些掌控起舞。我觉得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目标不是婆婆，不是要跟她抗争，而是回到上帝给我们的角色，做合神心意的妻子、媳妇，一个合神心意的儿女，回到神要我们做该做的事情，然后成为先生的帮助者。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很容易不知觉的也在掌控先生，会变成一个我要掌控先生，让他听我的，而不是听婆婆的。其实你看，就会不知觉的会落入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我们嫌弃婆婆的掌控，可是我们也掌控。所以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角色里面，就是成为先生的帮助者。那个帮助不是去帮助先生要他听我们的，而是帮助先生成为一个真正为自己负责任的一个先生。鼓励姐妹不要把焦点放在婆婆怎么掌控怎么对待你们，而是放在夫妻关系里面。我觉得先生好需要支持和肯定，很需要被尊重，他做任何决定需要太太的尊重和接纳，而不是轻看先生怎么这么懦弱，怎么只听父母一样。我觉得很需要妻子的肯定和接纳。我认为这个时候，当妻子愿意敬重顺服接纳先生的时候，其实做妻子的就是在做一个界限的榜样。那个界限不是好像我们划清一个我的范围你不可以侵犯，我要努力守住我的范围，那个不是界限真正的意思。其实界限里面是充满恩典与真理和爱的。其实界限的意思就是我回到上帝给我的角色里面，我可以做什么，我甘心乐意的为主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的时候，我是温柔坚定的说不，而不是带着苦毒恼恨。其实说穿了，界限的意思就是我回到神的里面，我为我自己负责，而不是要求别人不可以侵犯我的地盘。从神的角度里面来看，我说有解套，就是我们站在神的角度里面，我们就能够去怜悯婆婆。对，我觉得她好需要怜悯，因为她好没有安全感，她抓住孩子，甚至于她不愿意去跟自己的先生合一哦，他认为孩子是他唯一所有的依靠，他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是一个很需要被肯定被接纳，他好需要自己是被爱的。那我想另一方面包含我，就是我们很容易在问题里面只看到对方的问题，只看到对方做对不起我们的事情，就是他的缺点这些的。可是我觉得站在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婆婆一定有她的优点，虽然她的方式不对，但起码她的动机是爱孩子爱孙子，她是一个很想用自己的方式来爱的。我要鼓励姐妹的是，虽然不容易，但是我们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环境。神的眼光是什么呢？就是神是充充满满有恩典和真理的神。我觉得神要我们学习恩典与真理的平衡，而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来主张我们自己的利益，或者我们用人的眼光来看，我们认为当我们好像让步的时候就会有亏损，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不叫让步，我觉得那叫舍己。就是当你愿意舍己的时候，我相信神会带动一个良性的关系在你们当中，是一个越来越健康的关系。
是真理和恩典我们怎么平衡？真理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像就是我们应该独立出来有自己的家庭，这个是没有错，这是真理。那但是在恩典方面啊，可是婆婆好需要 有人跟她作伴，婆婆好需要跟儿女和孙子互动，这个部分我们怎么样给她恩典？所以先生会以为，或者你们也会以为，好，我就百分之百都按照婆婆的意思去做，她就没问题了。其实也不尽然，因为婆婆其实最需要的也是跟耶稣连结，跟上帝连结。所以我们怎么活出基督的生命，让婆婆也明白她可以与主耶稣连结。我不知道婆婆有没有信主啊，但是我们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让婆婆满意，然后最后去掌控婆婆不再对我们生气，这个部分我们也要了解。但是我是否愿意活出主耶稣舍己的生命？所以姐妹，我感觉你跟先生的关系不错，我感觉你先生很爱你，所以你们可以讨论看看我们怎么样让妈妈觉得她是被爱，她是被关心的，我们是爱她的。但是同时我们也怎么样可以拥有我们独立的生活，这里做一个折中。姐妹，我相信你跟你先生靠主，你们是可以做出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决定，不会让妈妈觉得她是被隔离在外面，但是她也慢慢的可以学习尊重你们有你们的独立性还有隐私。我相信上帝会给你们这样的智慧，但是要带着一个我愿意活出基督舍己仁爱和平喜乐的生命，来让婆婆也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主耶稣的生命，让神得着荣耀，我相信是可以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下再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题。好，我们现在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短短的，但是我觉得也非常重要。他说，我先生认为男尊女卑怎么办？男尊女卑，这个好像是华人文化里面一个传统的观念。男尊女卑，这是合乎圣经吗？问一下秀敏。
我想一般世界的看法认为男尊女卑就是女人很没有价值哈，或者女人是次等的，然后什么都要听从男人，男人是尊贵的，男人才是伟大的。今天我们是根据圣经的真理，而不是用世界的看法或人的思维来断定男女的重要性。创世纪一章27-28节那里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所以今天神造男造女是一致的，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都是尊贵的，而且神并没有只赐福给男人，一样赐福给女人。但是在神整个创造的秩序里面，是给男人跟女人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位分，跟你的尊贵性无关。就是男人要为妻子舍己，妻子要敬重顺服丈夫，这是神给的位分和角色，而不是贵重。其实女人敬重顺服丈夫不代表好像我们就是一个卑微次等的，我觉得跟世界想的那个敬重顺服是不一样的。圣经讲的敬重顺服是跟世界的价值观，历史以来所有的这些在父权社会里面压制女性，要女性听从，那个是不一样的。圣经讲的敬重顺服是对上帝赐给我们的角色的一个回应，一个活出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个角色的一个回应，是，所以是一个很尊贵很美好的，是
是。 圣经吩咐妻子敬重顺服丈夫，同时吩咐丈夫要怎么样，要爱妻子，然后为他舍己，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耶稣也说，你们当中谁愿为大，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耶稣他自己示范了，谁要做老大吗？你就去做大家的仆人，你要做守卫吗？你就去做大家的用人。哈，李哥我先生常常开玩笑，他说，弟兄啊，你回家就是要当仆人当用人的。哈，甚至英文圣经里面他用 slave 这个字， slave 就是奴仆。哎，你回家你愿意去当你家人的奴仆吗？甚至我们说奴隶啊，这是一个服侍家人的一个角色。这个是上帝吩咐男人的，你在家里你是老大，你是做头的，你是为首的，那你就要去服侍你的家人，你要去做他们的用人和仆人。那我真的要说，极少男性懂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世界的标准是你是什么公司的老板什么什么，你就是要人家来服侍你。但是在上帝的法则里面，你要为首为大，你就要去成为众人的用人和仆人。而且圣经也说，那个男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男人是非常需要女人的帮助。我先生也常常问，请问是帮助别人的人比较厉害，还是被帮助的人比较厉害？那当然是去帮助别人的那个人比较厉害。所以我先生也常常提醒男士们，你太太其实是非常厉害的，你是需要她的帮助，你要谦卑的愿意接受你太太的帮助，听听她的意见和想法。可是一旦做了决定，各位男士，各位丈夫，你要负最后的责任。如果你做了决定，甚至是你太太给你的建议，你做了一个决定，然后最后发现这个结果并不好，你不能回去怪你的太太，你要说，这是我做的决定，对，那我负责。就是你要有担当的这样的态度，就算是你太太给你的建议，你接受了，最后结果很不好，你也要说，没问题，这是我要负责的，因为是我做的决定，都不能怪罪太太啊，都是你啦，你给什么馊主意，这样就不对了。所以其实在上帝的眼中，男人女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而当男女合在一起，就能够完整的反映出神的形象。所以李哥也常常说，中文那个好这个字是一个女和一个子，子就代表男性，女当然就代表女性。他说要一男一女在一起才是好，单独分开就不是独好嘛，对不对？女就是独女，子就是独子，可是女跟子合在一起就独好，所以要男女合在一起才是最美好的。那你说你先生认为男尊女卑，那我们就尊重他嘛，我们就顺水推舟嘛，我们说，对啊，老公能嫁给你我太有福了。我觉得哈，当一个男人感受到他的妻子是尊敬他，以他为荣，他就会被激起他里面的神创造男人他里面的那种男子气概。其实男子气概一个很重要的是，他会是保护女性的，他会是愿意取悦女性，让他身边的这个女人，就是他的妻子，觉得很幸福的。所以当我们去尊重敬重顺服我们的先生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帮助这个男人更多的发挥他的男子气概哦，就是鼓励他更多的去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哎呀，跟你们说，我跟我先生结婚46年，我昨天还大大的跟他说，Honey, 你知道我这一辈子做的最棒的决定是什么？就是嫁给你。他现在都知道我的答案。我说怎么看怎么想，哎，我真的是 太幸运了，能够嫁给你。各位，这是我打心底说出来的真心话，我先生知道。当他听到我这样说的时候，结果是什么？他就对我更好。我一点都没有吃亏，他就更开心诶，他就活得好有尊严哦，他好得尊荣。所以这个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他认为男尊女卑没关系，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跟他是平等的，然后我们真的就是把尊荣把敬重归给他，其实我们是不会吃亏的。好咯，谢谢，谢谢秀敏，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下个礼拜再会。